点滴见证播客行业成长，每周二八点，公众号与播客准时更新。
早上好，欢迎收听本期播客志，好久不见。上次因为家里有一点事情休更了一周，然后本期呢就是重量加码，把两周的播客动态凝结到这一周里。首先还是一如既往为大家带来本周平台动态。第一个呢，来自网易音乐，3月24号到4月25号，网易云推出金曲解码计划，通过音乐播客解码经典好歌，让你听音乐时也能听懂音乐，感受音乐带给你的第二次心动。这个活动参与方法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你只要在节目简介中加入金曲解码的 tag。 但这次其实它的活动要求是变得更复杂了，首先它是说要求你一期节目只讲一首歌，单期10分钟以上，讲述内容为歌曲强相关，可以从歌手故事、歌曲解读等多角度出发。第二个呢是节目原创，内容殷实，讲解专业，有故事有观点，单篇文稿1300字以上，选取需网易音乐可播放，写评论数量999以上。第三点呢，对节目结构也有一定的要求，开头高光加上解读及对应歌曲片段，加结尾播放完整歌曲。活动的奖励金呢是包括10个名额，一共是2500元。但是我听说好像这个活动曝光力度会相对大一点，就真的会给一些流量扶持，可能毕竟是和音乐的这个相关性非常大，这个也符合网易音乐他们自己本身的主站内容的可能更期待的东西，可能他们公司内部的沟通成本也会偏低吧，因为毕竟是推一些音乐内容。但是这种对内容要求这么高的其实是在网易音乐这么多活动里蛮少见的。一般来讲，比如说大家如果关注以前他们推播客的动态的话，可能就是说只要你是音乐播客就可以了，但是比如说你要原创啊，你时间不能太短啊什么之类的。这次活动我觉得可能还挺值得关注的吧，或许因为也看到朋友圈不少创作者朋友转发了，可能大家也很期待或者是很需要这样的平台重参与重运营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下一条动态呢，来自荔枝，3月份的荔枝发布了播客运营全指南，指南包括平台发生的改变、入驻荔枝相关、如何在荔枝获得推荐、如何在荔枝搞钱、后续我们做怎么做播客等内容。这个我是挺推荐大家尤其是创作者来看一看这个指南的，因为我觉得写的还挺实在，它不是那种偏当然它有很多那种很实用的，比如说这个如何自建节目，我已经把那个自建节目的那个要求和通道放到那个公众号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片，扫码就可以推荐自己的节目。还有呢一些他们自己的反思，比如说他们说荔枝确实是很多节目变现的第一个平台，因为以前我们之前写过一个播客10年疲惫与希望同在，然后这篇文章里头也提到过，就是当时大家想做付费节目都没有地方可以去做，那个时候知识付费还是比较更受平台的重视，只有你是那种特别有名的人大咖或者你是某些机构才能去做付费，那对于个人的播客创作者来说能做付费的唯一渠道就是荔枝。但荔枝就是说我们以前尝试了太多的产品形态了，离播客越来越远，我们比起有台什么的有一些落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还挺就是有一些这种对于平台视角来讲啊，就是如果对于一个平台能发出来的东西它还是有一些感情倾向的，这个挺难得，我看的很仔细很认真，我觉得不错，很有诚意，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那最后呢是一条已经那个缺少时效性，因为我们上周不是休息了吗，但还是简单说一下，就是3月27号到4月3号豆瓣播客与北影节发起了声音特派员招募。接下来呢是本周播客和第三方动向，3月26号到27号第八届克劳瑞新媒体数字经济峰会在北京举行，马红曼、来都来了、张志浩老师、春点、春桃工作室获得2023最具商业价值潜力播客主奖项。以及呢就是其实也不用我们推荐，大家应该也被刷屏了，最近上线的一个女脱口秀演员集体制作的播客小富偶人，富偶是 FOOL， 就是它是一个中音夹杂的，主创内容呢包括韩哥、小鹿、严一、严月、赵小慧、鸟鸟、周星宇、亚荣等，在这里见证他们的幽默智慧和没那么为人知的一面，节目可在小宇宙收听。节目内容没有什么话可说，就是大家一看这个阵容就知道它的这个含金量，但是音质确实有待提升这个。然后还有就是这也是我们之前写过的一个 文章里头提到过的一点，就是现在真的是脱口秀演员做播客已经成了好像一个标配的事情，大家也在不断的尝试各种各样的形式。之前比如说有那种脱口秀演员自己单口的，还有这种带观众录制的，那现在还有这种群口的，其实感觉播客和脱口秀的结合会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形式来出现。接下来呢是播客相关的一些线下活动，最近真的是播客真的厉害了。2024秋冬上海时装周联合喜马拉雅发起了音游魔都落座秀场的活动，本次联动呢涉及论坛直播、话题征稿、主题沙龙等众多内容，特派神、疗养院等播客创作者来到现场开秀，并进行主题沙龙讨论，用播客让时尚深入人心。4月20号呢，丢丢科幻电波将在北京攻读书社举办线下读书会。然后我们写这条动态的时候，他还没有发具体的这个报名方式和报名费用。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活动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不存在这个公众号，应该这两天就会出这个活动的详细推送。接下来呢是因为他这个是很多场，他发了一个非常长的推送，我就简单介绍了。是近于正常和这里有诗将在成都举行四场线下录制活动，他的这个活动形式非常多，有读书会、读诗会、观影会。然后报名呢和查看活动详情可以在甜菜王，就是这个主播的公众号查看。就是最近成都确实成了一股播客的新晋势力，就是很多这个比较有意思的线下活动都是在成都举行的，而且形式还都挺新颖的。接下来呢是真正的这个行业大事件，梁文道推出了全新单口播客八分半，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首季呢一共80集，每周三周五更新，节目售价是299元，可以在消息周喜马拉雅购买收听。就我们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是4月7号，当时看数据的话八分半光是在小宇宙就卖出了11000份，就是大概乘了一下就是350万。在喜马呢，喜马前台是不显示实际购买，你能看到一个订阅，但我自己实际测了一下，就是你不花钱你也是可以订阅的。然后总体来讲的话，如果是小宇宙和喜马的这个加到一起是20000的话，那就是600万，但实际上肯定到不了这个数性，但是它也不会低于400万，那总体的销售额可能就是500万上下左右浮动，400-500万吧，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数字。这个也很期待，就是不知道后续有没有道长啊大一他们会不会愿意对外讲一下最后的这个实际销售额，这只是我的个人估计，不代表那个播客制立场。这个确实是一个行业大事件，它不仅仅是说这个销售额，更多是可能之后我们接收内容的形态，播客这个形式所承载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就是我提供给你一些很有用的东西，我可能更多的是进行一个筛选，就是我把我的东西通过付费是建立一个护城河，让我更好的保护我的内容生产，这个是我隐隐感觉到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也欢迎大家沟通交流。接下来呢是最近的营销风向，首先呢品牌播客方面，小红书已经，我现在已经统计不过来它到底出了多少个品牌播客，但他们又出了一个播客叫有人种薯，就是薯就是红薯的薯，聚焦小红书人的创造力与多元性，节目邀请公司内外的有趣的人分享实操案例、行业洞察、成长心得，呈现他们至于职场与生活中的思考与灵感，让创造有空间。然后特意搜了一下，基本上能想象到的音频平台都能听得到。下一条呢是头皮健康养护品牌 O and Relax 推出播客叫慢条斯理，这个也要就说明一下，又是很典型的这个四字播客加谐音梗。慢呢是漫游的慢，思呢是思考思，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我们轻盈自在的人生体验家们进行对话，超脱时间与空间，聊聊对生活中每个点滴瞬间的感受以及对自我的关注。正如播客的名字慢条斯理，希望在每一期的相遇中，我们的生活都不再紧绷，停下来慢半拍，舒缓情绪，情绪漫游，找到最舒适松弛的状态，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然后最近的营销案例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品牌，他们自己除了做内容，他们也一直以来投放了不少播客。那最近的一个小企划呢，就是他们联合数档播客，包括日出之岛、小谷的唠嗑频道、直角不垂直、天然女宝、 M 字闲聊、三分音符、 慢搜、墨手、正念冥想，推出一周好眠企划。 接收 Relax 电波，进入好眠时间。最后呢，是一组海外动态。Radisson Research 他们就是一直以来，就每个季度都会发布一个报告叫 Infinite Dial。数据显示呢，对于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来说， 48% 的年轻人每周收听播客，电视呢则是 50%， 播客几乎和电视一样受到欢迎。下一条动态呢是 Pod News 报道的，说 Adobe 向部分用户推出了 Adobe Podcast Studio 测试版，支持用户在浏览器中进行录制、编辑和增强。我一开始看这条消息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穿越，因为他们不是老早就出了吗？后来发现就是他们的 Adobe 和 YouTube 有一点像，就是他们在播客上呢总是触碰又收手。之前他们推出了这个 Studio 之后好像就测试了一会儿就没有下文了，最近又推出了一版，可能他们自己内部也在摇摆吧。那最后呢，也是想问一问大家，在播客和电视上，你在哪个媒介上现在花的时间更多呢？好，以上就是近期的播客动态，我们下周再见。